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再次靠他荣耀的恩典，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一同的来领受，来交出他恩典的话。那我想在过去的几周，我曾经借着一个主题，那就是灵命的更新，我们来交通我们如何能够经历更新，讨主的喜悦。那上头两周我们特别谈到的是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另外一个重点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想今年我还是仍然有一个负担，愿意在这一方面灵命晋升这一方面呢，和弟兄姐妹来交通。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生命的成长很喜欢用快餐式的方式来成长，我们巴不得我们参加一个特会，我们巴不得我们参加我们一些立场的例行的我们属灵的我们的造就，好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的灵命就可以提升，没有错，是会的，但是呢都是快餐式的，不能持久。所谓快餐式就是我们到麦当劳这种式的，很快的，我们也不是靠着我们去练几天的或者练几年的神学造就就可以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这都不能否认，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生命的成长是在我们每一天例行的生活当中，对着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事物的接触当中，我们如何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如何能够紧紧的与我们的主联合，这个才是我们生命成长一条蒙福的道路。也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提醒我们的，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然后呢他不仅仅停在这边为止，而是说还要使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活在怎么样，我们已经得到了生命，然后这边还要得更丰盛生命，这一条成圣的过程，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就是成圣的过程，也到至终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那我接下来呢就用一连串的，我要用圣经里头我们圣经人物的例子，我们来学习我们如何来操练，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再次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仰望，巴不得我们借着这以下的信息，当我们谈到摩西的一生看生命的成长的时候，主啊，你当年如何在摩西身上你显出你自己的意象，显出你自己的恩慈，你如何陪伴着摩西主，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这一段过程，主啊，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主，我们把以下时间就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晓得摩西是圣经上属灵当中我想是最伟大的一位属灵人物，他比大卫还要尊贵，他也比我们新约当中的保罗还要尊贵，因为他在保罗的身上和保罗对比，我们摩西所领受的意象比保罗还大。那摩西的记载，一生的记载，我们可以开始从出埃及记，我们也可以看到民数记，也可以看到生命记，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立位记。 那特别强调的，在旧约他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神面前在怎么样被神的雕塑。那也他也怎么样，他从他自己原先在埃及王宫长大，一直后来到120岁的时候被主接走，那一段的经历，那一段成长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也引用了新约当中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的见证，那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对摩西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伟人的时候，对于摩西的记载，就是我们今天要引用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圣灵怎么样向摩西来做见证。那我们看到了希伯来书11章讲到这么多的信心伟人，讲到列祖，从雅各开始一直讲到我们这些的在士师记里头的这些士师，还有讲到我们在先知书里面这些先知里面来讲，特别强调两个人信心的伟人当中，在11章特别强调两个人记载特别多的弟兄姐妹记得吗？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第二个就是摩西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界的圣灵怎么样在圣经当中替他的仆人摩西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给他做一个，我们按照俗话来讲，怎么样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论。对神来讲，在神面前他是全然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的那一位。这在民数记第12章那边提到，在希伯来书3章也提到，他是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就是在神面前他的侍奉。那么在人面前呢，在民数记12章里面也提到什么呢？他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世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是摩西。当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保罗做评论的时候没有提到，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保罗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到最后保罗所提到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打的仗我们已经打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是保罗自己在神面前，在这里提摩太后书，他在神面前自己向神面前的陈明。但是摩西是神亲自给他下的注解，神自己讲的话。那我们来看摩西，我们今天引用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两组人因着信，这是从信心来的。第一组的信，我们看到他爸爸妈妈的信；第二组的信是摩西自己的信。摩西在讲他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那今天呢，我想时间不多哈，我要分了好几次来讲。我们来谈摩西的一生，我们来看新生命的成长的时候，
那个东西也可以。
我们要从摩西的意象、摩西的经历、摩西的侍奉、摩西的榜样四方面来看。
不行，对不起。
那么在摩西的意象当中，我们要看到，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交通的，我们要分三方面来看。在摩西的意象、摩西的经历，我会强调摩西在我们 出埃及记这边交通有三次与主相交的经历，我们要看这个经历啊。第一次的经历我想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经历它就是在荆棘火焰中与主的经历。第二个经历，第二个经历我们要去讲，第二个经历就在西乃山上的经历，经历他领受十诫，而且领受神把建造会幕的意象给摩西看，这个经历。另外一个磐石穴中的经历，磐石穴中的经历是一个伟大又伟大的经历。我们再从看到摩西的侍奉，他奉神的旨意行十灾，奉神的旨意颁布律法，奉神的旨意来建造会幕。摩西的榜样，全然忠心的仆人，全然谦卑的仆人，他也是全然祷告的仆人。这个祷告的仆人，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前后的两个祷告，这也是伟大的祷告。最后我们要看到摩西的榜样啊，摩西的榜样从四个方面来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从摩西的意象来看。那么在讲摩西的意象之前，我有必要把摩西他的一生，他的出生跟弟兄姐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摩西的出生跟我们一般人的出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讲到摩西出生，他是出生在一个被掳之地，不能讲被掳之地，就在为奴之地，受压迫的环境当中，而且生命受到影响的过，生死关头的当中，他生出来。他圣经记载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到，这时候生出来的婴孩都要，男婴都要被怎么样，都要杀掉。我们就回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希律王也要杀掉两岁以下的婴孩。我们可以比较，那我们同时看到这里面妈妈跟他爸爸啊，他爸爸妈妈他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他看到摩西生出来长得怎么样俊美，我想问问我们的Alice， 你的外孙女俊美吗？一定俊美。那么在座的其他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她俊美吗？也觉得俊美。她看到她的俊美，就因着信。很奇怪，希伯来书这边特别讲到，希伯来特别讲到她的父亲因这个看到摩西长得俊美，就因着信把她差了三个月，不怕亡路，信心是大的。我们讲到一个人因着性俊美，因性就把它藏起来，我不晓得这个俊美到什么程度啊。但是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姐妹交通过，我们相信他的父母亲在摩西刚生出来的时候，从他的俊美当已经看到神的心意，这是神将来要重用的。所以他以这个俊美不妨做成一个属灵方面的解释。事实上三个月的孩子你看不出他俊美的，但从属灵上面有神的光辉在他身上，所以看到他的俊美，把他藏了三个月。三个月藏了之后怎么样呢？藏不住了，就要他姐姐就米利暗就把他用的葡萄箱装了，放在米洛河旁。这个就是摩西预备有一个有信心的父母，还预备一个有智慧的姐姐。摩西就是这样三个月当中放在米洛河旁，结果碰到了谁？就神在神的主宰当中，他就碰到了法老的女儿。从那边洗澡经过，就把这孩子带出来了。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姐姐的智慧在哪里？ 姐姐马上补的，在观察当中马上补了一句话，你要不要找一位保姆，要不要找一位奶妈。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就说，你可以为她去找一个，她就把她带着，把她妈妈就引荐起来。所以摩西在信仰力基础方面，他没有离开犹太人的思想，他到了大的时候断奶的时候才到了法老宫中，但是在这个断奶之前，他所承受的都是利未人在他们家中的，在他身上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信仰，独一真神的信仰。紧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这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了他爸爸妈妈，也离开了他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他的妈妈约基别。这时候到了王宫，他所接受的是什么学问呢？埃及的一切学问。这个在使徒版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作者见证，他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那是王宫，在王宫里受教。但是为什么我在这边会在里面讲到信心里的长大？为什么要提到信心里的长大？我请弟兄姐妹打开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这是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再请江老师帮我们打开一下。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在信心当中，他是有启示的。我可以说他是在母腹里头就被我们的神所选召，在母腹里头神就已经把这个意象给他，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他因着信什么？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是一个对比哦，这是一个对比。一个是宁愿怎么样和百姓，神的百姓一同的受凌辱，他受苦，可是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给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给我们一个提醒，什么叫做最终之乐？什么叫做与百姓同坐？他因着信什么？因着信什么？我们等一下再看。他看了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这个财物更宝贵，并他想要所要得的赏赐。他要得什么赏赐？他在埃及王宫，埃及当时候他有可能是法老的继承人。那时候的埃及就比如今天的美国，他是在白宫长大，不但在白宫长大，不要讲白宫了，白宫还要用选择，对不对？我们讲到英国的白金汉宫就好了，英国的这个王位，这个国，这个王是继承的。他享受的赏赐难道不是他垂手可得吗？那他还要想望什么要得的赏赐啊？我们要思考，这个赏赐他的信心建基于哪里？我们就要回到创世纪第15章。那时候神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生死之约，他跟亚伯拉罕讲，你的后裔要被怎么样，要迁移到外邦世代，等到亚摩利人苦这个罪恶结束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的后裔才要回到迦南地来。这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对 亚伯拉罕所领受的神给他的一个预言，他可是他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应许，他将来必定要回归在亚，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信念，我相信世世代代就传到以色列来，以色列当中。所以，暗南和约基别摩西的父母亲一定也把这个信念传递了给摩西，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生命带出生命。摩西就因信，信什么？信神的话。他所要得到赏赐是什么？神所要赐给他的迦南美地。所谓迦南美地，也就是今天所我们所预表的我们在基督里头一切的丰盛，正是他所要得的。所以下面的经文，他因着信就离开了埃及，他们因着信守逾越节，他因着信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他守逾越节是在灭长子之灾之前，还是在灭长子之灾之后？我们去看圣经，他先行守逾越节的礼，他相信神说当要把羊羔的血贴在门楣的时候，灭长子的天使要怎么样，就要越过，他相信，所以他就先行洒血之礼，守逾越节，紧接着灭长子之灾才开始。这是信心，这是信心。弟兄姐妹，200万的人口交在他手上，交在摩西手上，摩西因着信就带领以色列百姓200万，还有闲杂人等200万人，就行着逾越节之路。这是摩西。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为什么我说他在守律法，因为他知道活在他自己里头，活在他自己里头。接下来我们来看摩西的出身，我大概简单介绍到这里。我们现在看摩西的意象，我分三方面和弟兄姐妹来谈摩西的意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追求意象，想不想啊，基督徒们？我们弟兄姐妹们想不想从神里面有领受意象？想不想？想不想？你们不想啊？想还是不想？没有反应。那我看看这个谁，我们的苏林笑了，苏林你想不想？还有我们的三河弟兄也笑了，你们想不想领受神来自神的意象？想不想？
想，
感谢我们每个人都想，
但是常常说想的时候就是不说的。
你们已经得到意象了哈，领受过神的意象，所以都不讲话。去看看圣经，我们去看看圣经，每一个领受成神的意象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今天来看看摩西的反应。
什么是意象？
啊，想一定每个人都想的，我也想啊。
什么是意象？
意象有一点点超自然的啊，有点超自然。神在我们心中会给我们一种特别的启示。那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意象不一样，可能有些是事工中要引导神给我们看到意象，说要把教会往哪里走，我们将来侍奉的道路要哪里走。比如说我们讲意象，也可以讲是一种呼召，你懂我意思吗？像我就被神呼召，我所受的那个意象，我要在教会侍奉，我要往这个中国大陆去侍奉，我要接受神学装备，这都可以。那么我上个礼拜我记得和弟兄姐讲过，我们的意象唯一的意象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意象。 也就是这所有的意象是跟着这个意象来走。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没有这个意象的时候，下面的意象都不是意象。我们现在在外面，我们的 CEO 他有没有他的意象呢？他有没有他的意象？他一定，我们所谓所讲的策略吧，策略其实来讲就是一种意象，这是一种导向，事工的导向，他们经营的一个导向。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象，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利益。但是我们基督徒经所讲的神是我们的意象，因为神是唯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意象，他要带领我们往走前面一生的道路。所以是昨日今日到永远，耶稣不改变，万事万物都要改变，但唯有耶稣基督不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唱诗歌，同时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那边也讲到啊，哥林多后书呢，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怎么样，都是阿们，都是是的，有不改变。今天这么样的 CEO 对我们会有什么改变？昨天我们晚上在我们知识会主席，我们的 Martin 家，我们有一些交通啊，决议交通，我说我们要做仆人领导。那我就想说，现在很多外面大的公司、大的企业，我记得可口可乐是蛮有名的，做了一个啊，我们在学的时候都会学到他的一个他们作为我们的一个样板啊，样板来学。那我们的马丁就讲了，没有啦，最起码他的公司是没有了，没有做 CEO 下来做仆人的了。我不知道你们那个一颗心的那个领导有没有做仆人啊？啊，没有，军队大概是不太会。但是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来做仆人。他不但是来做仆人，他说我不是来受人服侍，我乃是为，我是来服侍人，而且我为怎么样？我为了神。这是我们耶稣基督，摩西的意象。所以说，摩西已经离开埃及。我们不管圣经的记载，他是不怕王路离开这个埃及呢，到米甸旷野了，还是他杀了一个埃及人，因怕逃到那个米甸旷野，我们不管，但是他到了米甸旷野，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手把他带的。他做一个埃及王子，王宫长大，他到底是对的。你见他有没有改变他的心态呀？他没有改变他的心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圣经，一开始没有改变他的心态。他在埃及，他因为说神以为，他以为神耶和华神要差派他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以为，但是以色列百姓不知道，被他逃了。他到了米甸旷野，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到了米甸旷野，第一件做什么？他又是急功好义，把那个打抱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样去拯救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几个女儿，对不对？但是也因此，他讨了一个老婆啊，米甸旷野祭司叶特罗就把女儿嫁给他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米甸旷野四十年，在刚开始的两三年之内，他就全然受到一个全然的一个对付。我们看到意象有没有好奇心的驱使？要好奇。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对于我们属灵的事物有没有好奇心？今天我们在曼哈顿手指的帝国大厦，你站在下面，你远远望见你手指的帝国大厦顶端，你说看哪看哪，我相信马上一大堆人就围在你旁边，看什么？你在看，你没看见吗？大家只一直往你手在看，这都什么？这是好奇心，其实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碰到一个疯子。但我们看到摩西，他在米甸旷野，在牧羊，在头两三年的过程当中，请问弟兄姐妹，难道他生命对付的时候，他即使是两三年， 他没有走过变旷野的那一块旷野每一块地吗？他碰到这座神像他显现的时候他几岁了？80岁了。换句话说，他走过40年的那条路，还不止2-3年，40年，他哪一块地没有走过呢？哪一块地没有走过？我现在请问一下我们的少弟兄，你我们在教会这个会堂里待了多久？20年，好不好？你20年的过程当中，这个会堂里的哪一块地、哪一个地方走出、哪个方向、哪一块门、哪一个就像我们建国弟兄一样的，对我们哪一个那个什么 hit 的出口，哪一个你不知道吗？知道。摩西在旷野走了40年，他哪一刻没有哪一块地没走过？而且他哪一次没有见过荆棘火焰燃烧？荆棘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枝子，如果变成枯枝的话，在旷野当中几乎都是枯枝，那燃点非常的低，一阵热风起来的一定就烧起来的，非常的燃点非常低，很容易烧起来。他40年当中他没有见过荆棘火焰燃烧吗？没有，他一定见过。但是这一次他的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神的时间到了。也换句话说，他被神所磨练的时间，他放下自己，他放下自己，他单单仰望神的时间，这做功课，他生命已经成熟了，就是时候到了。神就借着荆棘火焰燃烧，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火焰燃烧没有烧毁，所以摩西他惊奇，他好奇，就看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他就惊奇。他就走到荆棘火焰那边去。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敏锐的洞察力，教会的领袖们，还有我们负责关怀的弟兄姐妹们，一定属灵的观察力很重要。弟兄姐妹没有来，弟兄姐妹出生活当中或怎么样，我们要看他的脸色，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都应该要很敏锐的。这是我们侍奉神，我们应该有敏锐心。摩西过去了，他的好奇心的驱使，但是我们看到下面圣洁的要求。圣洁是来到神面前，因为圣洁是神的属性，所以我们每一位来到神面前，我们必定要圣洁。所谓圣洁，就分别出来。当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个人的救主，成为我们一生生命的主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就归属于耶稣基督，我们这个人地位就是圣洁。神为什么要摩西脱下鞋？这是圣地，你要脱下鞋，因为神今天要用摩西了。你是属灵的领袖，你要做属灵领袖的，你今天要做所有以色列百姓的榜样。所以说当他进回到埃及地的时候，他在路上，他的路上神要击杀摩西，因为他的儿子没有行割礼，这是一个属灵的领袖的一个榜样。你今天要带领以色列百姓200万人进入迦南，你自己首先一定要先做模范。那摩西因为在外邦，可能就忽略了这么一个割礼，神要他行割礼。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割礼是因为他太太的缘故，啊，希伯拉的缘故。所以说神界的希伯拉也很清楚，所以谁行割礼啊？对他两个孩子格顺。和以利以谢随行割礼，希伯拉行割礼，割了羊皮放在摩西的面前，就真是一神血狼。所以我们有更合理的怀疑，是因为他太太的缘故，太太因为是外邦的，所以摩西没有行了割礼，给他孩子行割礼。那我们不管他，他神的要求，神是圣洁的，我们必要圣洁。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我们想象中的圣洁，那除了我们见主面那日。但是弟兄姐妹们，神有给我们一个恩典， 是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来到面前，主啊，我愿意在你手中成为圣洁，神必定要做成他的功。我们看提摩太后书那边有讲到，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物器瓦器，这大户人家就讲教会了啊，教会里头有大户人家，有也有什么呀，小户人家，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自洁，脱离卑贱，成为圣洁，我们就必能做什么呀，我们就必能做神所贵看为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管我们的出身是如何，你是经营你的大户人家，你是小户人家，没有关系，神在这主要我们有愿意的心，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自洁，我们成为我们那个脱离卑贱，我们自洁成为圣洁，我们就能够作为神贵重的器皿。同样的，摩西今天要求，因为他在旷野，他在埃及40年的时间，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几乎有70年的时间都是处在外邦的文化之下，所以神今天重新呼召的时候，他告诉我这是圣洁，你要脱下去。刚才我们建国弟兄也讲到林肯南北战争一段故事，我跟弟兄姐妹提另外一个故事，约书亚要进迦南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神的使者站在他的当中，站在面前吗？耶和华约书亚问什么？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他们？那位使者怎么回答？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谁愿意站在神的，我今天来，我不是做你的元帅，我也不是做这个迦南人的元帅，我今天是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约书亚马上知道，说马上匍匐在地，我是属于耶和华的，你是我的元帅。这时候有一个什么要求？天使有什么一个要求？这是圣经，你脱下鞋子。神要求我们在侍奉他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智。所以说我们在圣殿的时候，我们要进入会幕，一定有了洗濯盆，我们光进入了燔祭坛不够，我们今天要进入圣所之前，那边一定有个洗濯盆。我们要侍奉神，祭司要侍奉神吗？要进入圣所吗？你要先经过洗濯盆，把我们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这个是圣洁的要求。我们再看看摩西的意象当中又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启示，恩典的认识啊，恩典的认识。摩西是有意象的，他在意象当中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把他们以色列人带回到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一块迦南美地，也是牛奶与蜜地。他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从来不会改变，他紧紧抓住这个应许。但是在头40年当中，我们通常把摩西一生的经历分成几个40年呢？3个40年，因为他在每一个40年当中都有不同的经历，很奇怪。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当中有几个属灵不同的层次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不可以去提醒大家吗？我们做个自我认识，做一个图表。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信主之前分了几个阶段，信主之后分成几个阶段。我想我们一生当中有两个阶段很重要。第一个阶段，我们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是一个点啊，结婚是一个点，信主那算是一个点。不妨用这个点来做一个自己自我成长的一个评估啊，我们自己算一下我们自己的年纪啊。我们看到摩西是有意象， 他是有启示的，他知道神的应许不改变，所以说他一心一意，他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带离埃及，要进入迦南之地。可是我们看到头四十年，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是自己的我，靠着自己的血气。怎么样讲是靠着自己的我呢？我刚才提到过，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我以为，我以为，这个就很可怕。我们常常会讲到一句话，我以为，我认为，我觉得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弟兄姐妹，这都出于我们自己的我自己的肠，我自己的心思意念，在我的里面我们所活出来的一个光景。你应该把这个家打扫干净，你应该把碗盘收拾好。像今天上午我在家里头，我们吃早点，我们家姐妹非常好，她就热了我们买回来的烧饼油条，然后呢她喜欢的她的碗盘上去了，因为要准备出门，然后她叫回来，那我也去洗我的盘。但是我们姐妹上去的时候，她就提醒了，那边还有一双筷子，还有一张纸。我心里就在想，感谢主。但是我心里又在想什么？下一步你为什么不替我拿到厨房里头，我就顺手洗了呢？一般人一看到经过那边，对不对？但是好的好的，凡事要塑造我怎么样圣洁的品格，尤其主日的清晨不能够有口角啊。因为有人我们常常看到，我以为我应该，我认为摩西也看到他自己，摩西看到自己，他不但有他自己，他有没有条件？弟兄姐妹，有没有条件呢？他有条件，他怎么会没有条件呢？我在学了埃及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他怎么没有呢？你去看看这次的那个出埃及这部电影，出埃及电影他打的这个坐的那个这个战车在那边冲锋陷阵的时候，哎呦，你看他还真有能力啊，真有能力。可是他结果怎么样？在埃及皇宫四十年的经历，只为了杀一个人，落荒而逃。为什么？神的时候未到，他靠自己，没有依靠神，他的结果会逃。但是我们看后面四十年，他进入了米甸旷野。我们怎么样来看摩西生命的改变？我用他两个儿子，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8章啊。我们通常看这部出埃及记第18章的时候，我们特别会看重他的岳父耶特罗给他提的一个建议，去立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10夫长，会注意到那个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头组织架构的一个雏形的感觉。当我们忽略掉，当叶特罗把他的两个摩西的两个儿子带回到埃及地的时候，那段经文里头特别提到了他两个儿子的名字。第一个名字老大叫做顺。那我们看希伯来文的意思，小字里头会讲到什么？是圣经上有写，跟顺是什么意思啊？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给他第二个儿子名字取什么？以利比谢，什么意思？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道。注意到两个主词不一样吗？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还是我心里面很苦闷， 很沮丧，我原先是应该是在埃及王宫做王子的，但是我今天居然先到了米甸旷野，我在外邦中做了寄居的我。但是后来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他讲了什么？我的神，我父亲的神改了，我父亲的神帮助我脱离法老之刀，正面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不再看自己，他看到怎么样？是看到我父亲的神了，看到这位耶和华神，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他被对付了，他不再看自己有多么的成就，他看到自己是无能，他看到自己的不配，最后他看到单单转眼仰望耶稣，这是神。在这个时候，神就在荆棘火焰中，没有燃烧没有烧毁的荆棘火焰中向他启示了。这是恩典的认识。这时候摩西看到说，我自己不过是那个荆棘，但是呢，我这个荆棘在神圣洁的火燃烧当中，我居然没有被烧毁，我不过是荆棘，但是在神的手中，神没有把我毁掉，神依然怎么样？依然在拯救我，在造塑造我，在成全我，所以我今天怎么样？没有被烧毁。朋友们，我们今天都是荆棘，我们都是没有用的，在这世上我们完全没有用的。不要看我们今天有多少，我们有多少学位，我们有多少成就，我们都带不走的，都带不走的。一山还有一山高啊，我们都算是无有。以赛亚书说，我们在神眼中，在神眼中我们不过是水桶中的一滴水啊，甚至可以讲海洋中的一滴水啊。以赛亚先知后面几节，我们不过是虚无，从一滴水都没有看到虚无，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应该是要下火符的，我们要被定罪的，因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是要享受他的，神造我们是按照他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我们今天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有仁义吗？我们今天有圣洁吗？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虽然是荆棘，但在神的手中，他不把我们烧掉，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愿意万人得救。今天神还给我们预备一条回家的路，神也给我们预备这么多的时间，他不是不来，他是愿意我们能够人人能够悔改，这是神的旨意。但愿朋友们，我们紧紧抓住我们在世上有限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面光中，我们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自己祷告，主啊，我不能信你，但是我知道我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啊，你让我可以信。我们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个谦卑的祷告，主啊，让我能够信，让我能够，主你来做。圣灵一定会在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会在我们心中不断的做工，圣灵不会用地震啊、狂风啊、还有烈火啦、啊、来向我们做这种启示，但是圣灵一定用很温和的在我们在向我们说话。今天巴不得我们看到摩西的那一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项，可是你所谓的意向不同，或多或少，但愿今天的意向能够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朋友， 就是给普天下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让我们眼睛心里面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看到这位昨日今日到永远也不改变的我们的耶稣基督，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里头，我们活出我们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让我们在他面前我们来领受，求主来带领我们走前面一生的道路。我们会错，神绝对不会错。我们虽然我们在一生的道路当中，我们走天路要背十字架的道路，有许许多多不如我意不合我愿啊，不合我意不如我愿的事情，但是这些不过是经历水火，都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因为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另外开一条出路。我们可以失信，但神是信实的，他又不失信。我们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以后会看到摩西的祷告，你看看摩西的祷告，神为什么成就？他的祷告是圣经当中是最美的祷告，他比亚伯拉罕的祷告还要美。好，我想求神在这里面，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来眷顾我，帮我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我们在你里面却因着你的强。我主啊，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单单为了解决我们的罪过，你也单单要把你这个生命赐给我，你也单单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家，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的一条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了你自己的性命，我们又为你舍了什么。孩子在这里，主啊，我们谢谢向你祷告，愿我们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谢谢基督，我们今天的身份，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礼上加礼。我们向着前面的标杆直跑，主啊，我为了我们要得从上面招我们来得到的奖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也把在座的朋友们，初入教会多时的朋友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主纪念，求你自己用那主啊你这颗圣灵，向他们内心深处吹起，把你的爱你传达给他们，主啊，让我们在你所定的时，我们可以一同的。我们欢然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可以高唱凯歌，主已经得胜，你还要得胜。谢谢恩主，人的话也会过去，但神的话绝不反悔，你永远长存。愿主在自己圣灵的引导中、感动中，主与生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圣洁的。我们都是成为一个能够领受意向的，我们每个人都能承受领受恩典的人。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